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关于你你的位格、你的人性、你的道成人肉身。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是难解的，但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赐给教会在历史上各样的教师，也赐给我们圣灵，可以去相信和顺服圣经的权柄。求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课程。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上周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基督的位格，关于关注的是基督的神性。圣经教导的真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他在永世之中与圣父和圣灵同在同存。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的二章以及希伯来书的一章认识到圣子的神性和位格，这些是上周都引用过。然后我们可以今天从基督的人性，你们手上拿到这个单章，它上面写的是那个基督的身位，然后这个身位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更熟悉的一个词，叫做位格。对，这个身位就是位格，只是翻译不同。因为有一本比较权威的系统神学是古德恩的，它上面用的词是身位，所以这个教材是更贴合于那个版本的翻译，但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了解的位格。所以如果我在课程中说到位格的话，你们要知道就跟这个身位是一个意思，跟这个课题是一个意思。这位神呢，他在2000年前完全取了人的样式，成为肉身，并且住在人类当中。当我们思考基督的位格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是就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两个本质同时存在在耶稣的身上。圣经中对于基督的位格的一个总结是，圣经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两个本质在一个位格之内存到永远。这就是我们对整本圣经对于耶稣身份的一个总结，可以这样说。然后司布真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为这样一个奥秘惊叹，就是那位无限者竟然成为了一个婴孩。司布真的这句话当中，那位无限者是他用来描述基督的神性，然后成为一个婴孩是用来描述他的人性。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的4:2-3，你可以看那个手中的讲义，或者你也可以看圣经，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凡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凡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凭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
了。这段经文从一开始说，就凡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说明圣经自己已经启示了他是成为肉身来的，并且说如果不是按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他，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其实是敌基督者的灵才会引导一个人不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我们今天会从三个大类学习到耶稣的人性。我们首先会看到耶稣为童女所生，其次我们会看到耶稣的软弱和限制 B， 然后 C 是耶稣的全然无罪，最后我们会来看这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首先是第一页标题的 A， 为童女所生。在我们讨论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先从基督为童女所生这一点开始思考是很合宜的，因为圣经明确的称基督是在他母亲玛利亚的子宫中受孕的，玛利亚的怀孕是圣灵神迹性的工作，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以赛亚书7:14 这里有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而在马太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啊，这里都有，圣经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了，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些经文都帮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圣灵感孕，没有在肉身的父亲的情况下，由一位处女玛利亚所生下来的。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看关于圣经中提到的这一点，在这个讲义上也有。第一是这件事情要显示出救恩必须是从主而来的，就是说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不是一个人的作为。正如神曾经应许过女人的后裔至终要摧毁那蛇，所以神就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用人的努力来成就这些事情。基督从童女而生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救恩不是来自于人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唯有借着神超自然的工作才能为我们带来救恩。这一点在耶稣的生命一开始就显明了，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说，这样说道，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童女生子是神差遣他儿子以人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所用的方法，在讲义的第二页。如果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有没有其他降世的可能性呢？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力当中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途径可以如此清楚地把人性和神性联合在同一个位格当中。童女生子时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得以在一个位格里联合起来。如果神在天上把基督，就在天上已经把他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差派他来到世上，这样的话其实他就没有肉身的母亲，或者说肉身的父母。但是同时，如果我们也很难理解同时我们也会很难理解他怎么会和我们是一样，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说他是在天上就已经是一个肉身然后来到地上。或许神可以让耶稣拥有人间的父母，但这样就很难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耶稣是完全的神。就是说假设他不是童女因圣灵感孕所生的，是由一男一女的结合所生的，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他是会是一个完全的神，而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基督为童女所生的也使得第三点，这里的第三点，基督为童女所生的也使得基督的人性中没有所传承的罪性，这使基督能够作为新的亚当成为我们的代表。所有的人类都从始祖亚当传承了法定的罪疚和败坏的道德的性情。在前面一讲中好像有提到说，这就是传承了罪，或者我们称为原罪。然而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这一事实，它意味着就是以亚当的后裔，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家谱的话， 看起来这张家谱被打断了，属于所有人类的罪疚和道德的败坏并不属于耶稣。耶稣因此成为人类的新代表，他代表了那些因着信心而与他联合的子民。这个观念被写明在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里面，在路加福音的这里没有，你们可以翻一下，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加百列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所生的是被称为圣的， 好，我们这里刚才讲了第一点，基督的人性，首先是他为童女所生，然后我们看这里的 B， 耶稣有人性中的软弱和限制。在你们的讲义当中 ，B 下面有一段经文的引用，这段经文的引用当中，首先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有人类的身体。他有人的身体是意思是他和其他人类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认为耶稣有一个人类的身体，因为其实很多华人教会很多人认为耶稣有一个像孙悟空一样的身体，就觉得说他不是一个和我们一样软弱有限的人，觉得他是个超人。但是如果我们去查考这里的经文的话，我们会看到圣经非常明确的说，他凡是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他说的是凡是和我们一样。在路加福音的2:7，圣经尤其是说他像其他人类的婴孩一样出生。然后在路加福音的2:40，他也像其他人类的婴孩一样经历到童年的成长，而不是一下子变成一个成年人。圣经这里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然后在约翰福音的4:6，我们会看到耶稣他的身体也会觉得累。这里的经文是说，耶稣因为旅途疲乏，就坐在井旁。然后耶稣他也会感到饿或者渴，在约翰福音的19:28，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渴了。然后在马太福音的4:2，在旷野禁食了40天，耶稣说马太福音4:2说耶稣后来就饿了。耶稣也会感觉到身体的软弱，在旷野禁食的时候他受到试探，这样的禁食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和力量完全消失，达到一个极点。如果禁食继续发生的话，可能人会受到不可恢复的伤害，甚至死亡。马太福音4:11说，那个时候有天使来伺候他，表明这个时候天使可能供给给了他的身体的需要，而不是说他自己的身体没有软弱，可以完全应付这样的需要，并且服侍他，给他力量从旷野走出来。当耶稣去到十字架受刑的路上的时候，兵丁是去逼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在路加福音的23章。这说明了耶稣至少他因为受到了鞭打，他的身体是会变得虚弱，他自己是扛不动那个十字架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超人。耶稣的肉身有限，他的肉身是有限的，最明显的一个表达是在于在十字架之上的死亡，因为耶稣的人类的身体因为失血过多停止了工作，就跟一个人的死亡一样。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也同样是在肉身之内的，但是那是一个荣耀的完美的，并且不再软弱，不再有疾病，也不再惧怕死亡的一个身体。耶稣他反复的向他的门徒们展示了他复活后的身体也是一个真实的肉身。例如在路加福音的24:39，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他是说他自己是有骨有肉的。耶稣给门徒看自己的身体，并且说他自己有骨有肉，而不仅仅是一个没有肉血肉的魂。另外一个证据是这里的路加福音的24:42-43，他说他们就是门徒给了他一片烧鱼，就是复活后的耶稣给了他一片鱼，然后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同样在这里的30节和在约翰福音的20章有17:20、27:20，还有21章，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肉身的证据。 然后耶稣也带着这个人类的肉身，是一个复活的荣耀的完美的肉身升天。他在约翰福音的16章28节以及17章11节，他在升天之前他这样说，他说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升天的方式，他刻意要显示的是一个连续的，他在地上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是有身体，他在天上的永存的时候也有身体。在耶稣告诉门徒们说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之后的几节经文就记载说，耶稣带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我们在使徒行传里也读到类似的描述，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些经文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就耶稣的肉身而言，他在复活之前各个方面和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在复活之后他仍然拥有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但是又是一个荣耀和完美的身体。当基督再来，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依然拥有这样的身体。耶稣以人的身体在天上继续存在，这真是耶稣升天之前那一刻教导他的门徒的。我们稍微做一个停顿，看看有什么问题。就刚才讲到的基督的人性当中，首先他为童女所生，第二他的人性当中是有软弱和限制的。我不一定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不一定能回答所有的重点，但是可能不一定能回答所有的答案，但是我想到的是一个，他的这个身体可以升到天上，就像刚才的这个经文里所讲的那样，但是之前的身体是不可以的。然后那个身体，我们也从圣经的很多其他的经文知道，这个身体不会再有之前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死亡，然后也没有了之前的软弱。然后耶稣出现在门徒中间的时候，他好像是立刻出现在那里，所以他的，然后他虽然说这里有钉痕，然后这里有伤，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痕迹，这个身体就会导致他，如果假设我们有个洞的话，我们的身体肯定是动不了的，就躺卧在病床上了。但是我们会看到说，他的确，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他有一个肉身，但是我们看到似乎这个肉身已经，他的能力已经完全超越了之前的那个状态，没有得荣耀之前的状态，就是或者说超越了我们的肉身所拥有的状态。并且圣经比较清楚的启示是他升天并且将来要再来，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个过程是连续的，他是带着有一个身体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基督徒的复活会，它像一个初熟的果子，基督徒的复活也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复活之后不是一个灵魂升到天上去了，而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人本身原来并不会有寿命的终止，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我们才会在创世纪中看到一个很长的家谱，说谁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谁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谁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一连串的死亡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完全不可逆转的一个人性必须会死亡。但是通过旧约的启示，通过那个基督的复活和新约的启示，我们会看到这个身体在这一点上至少恢复到了创造之初那个神看为好的状态，就是它不会有肉身的死亡。
就是耶稣在他死后，在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三次显现， 那也包括他后来升天，就是有这两种转述。如果不看升天的话，他的显现有可能就可以理解为他为当时他的门徒们的信心的转变，因为当他整个的门徒其实就失败了，他门训三年的门徒其实就已经都跑掉了。但是因为他复活显现这个事情所带来的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某种层面上的一个翻转信心的一个事件，使得整个后来的从史无时代到后来的教会历史到现在，后代的历史反过来能够见证当时耶稣的复活和显现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否则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教会历史。
我问的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回答我的问题应该是回答不是真正的。
对，我想来理解的是他的客观。
就是那个杨磊更加多从，就是说这个显现会给教会带来怎样的益处或者影响。
转变和后来教会历史就不太能够理解。
的确是，我觉得，约翰派伯牧师原来讲过一句话，让我挺震撼的。他说。首先这个就是上帝的救赎的方式，首先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中其他的所谓的其他的神明或者其他的宗教提供这样的救赎方式，第二我们也人也无法想象出这样的救赎方式，这意味着你找不到，第二你也想象不到，除非是来自于天上的启示，是神用这样的救赎方式，这超过人的想象。好，我们接下来看，在你们的讲义中的耶稣有人性中的软弱和限制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里有个其次，耶稣有人类的心思。它后面也有一些经文的引索，然后比较多，我们可以回去再仔细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章的52节说，耶稣的智慧增长，这表明他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并不是一个出生的一个婴孩就已经会说话，或者说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他也需要学习，可能比如如何吃饭，如何说话，如何读和如何写。就我们刚才有读过一个经文，说到他的身体渐渐强壮强健，他同时肯定也要学习如何顺服自己的父母。在希伯来书的5章8节有说到他身为儿子是如何顺服，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也表明基督拥有的是一个人类的身体。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有人类的心思，他的认知好像也受到了限制。当他论到自己要将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的13章32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他这里好像表示了他对于那个将来的日子，他对那个来的日子的认知是有限制的，只有父知道。第三，耶稣有人性的灵魂和情感。我们可以看出很多迹象，就表明耶稣有人的灵魂或者说是灵。在被钉十字架以前，耶稣说，我现在在约翰福音这12章，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就说耶稣他说他自己心里会有忧愁的感觉。在几节经文之后，在13章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又重新提了一遍。这两处经文中的忧愁，他的这个词呢，常常就原文那个词常常被用在说人的焦虑，或者某个非常危险的人面临某个非常危险的威胁的时候，一种心情。不仅如此，耶稣在上十字架受苦之前，他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在马太福音的26章38节，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他的忧愁也可以是一个程度是非常大的，这种忧愁几乎就可以夺走他的生命。耶稣还有其他很多和人类似的，和就是说人所有的那种情感。在马太福音的8章10节，他 听见了就稀奇。在约翰福音的11章35节，他为拉撒路的死而哭泣流泪。在希伯来书5章7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带有感情的。经文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免 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提到他的祷告是大声的哀哭和流泪的祷告，和带着一种恳求的心情。在希伯来书的5章8到9节，作者进一步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确据。说错，不好意思，读错了。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怎么学了顺从呢？那这里的经文应该是在讲他，当他成长成熟的时候，他像其他的人类孩子一样，他承受越来越多的责任，可能随着他的成熟和长大，他的成长经历里，他的父母也会根据他的成熟度给了他越来越多的责任、任务和挑战，他们的生活中也会面临着环境带来的苦难，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环境所带来的压迫和苦难，所以耶稣就因着顺从而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和我们不一样的区别是，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犯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一生受到了很多的试探和挑战，不仅仅是在旷野，而且也是在他的服侍和他的一生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强调的是，在希伯来书的4章15节说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他这里用的一个词是凡事受过试探，意思是他和我们人类是拥有一样的情感和灵魂还有经历，以至于他也能够被这个世界试探。但另一方面，在圣经在雅各书1章13节说，神不能被恶试探，就是说他和我们面临同样的试探，只不过他胜过了这些试探。然后我们这里看人性中软弱和限制的第四点，接近耶稣的人也认为耶稣是一个人，这个可能跟杨磊刚才提到的有一点像。耶稣说完这些比喻，在马太福音的这里有这段经文，13章53到58节，我们一起读吧。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不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因为他们心里就在那里多行异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说，那些他自己家乡可能从小有看到他长大的人，然后或者是可能是他的邻居，他们这里的态度其实反映出他们并没有看出耶稣是一个特别的人，甚至于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是，他们甚至于更看低他，甚至于看不起他，他们称他为一个，这不就是我们可能隔壁张三王木匠的儿子吗？就类似于这种态度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他们听到了说耶稣竟然可以这样教训人的时候，他们是不尊重他的，他们也并不接纳他说出来的话。这可以理解吗？就是说假设他的 人性是完全超越我们的，他从小就彰显出了很多神迹奇事的话，他一个社区里的一个小区里的人不会这样子说他，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伪经，有一些假的福音书，在很后公元几百年后才出来的一些东西，说他小时候怎么行神迹，怎么行神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无法与我们所拥有的正典的福音书自洽的。好，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三个主题，就是耶稣的全然无罪。这里也有很多经文，这里没有一一的打出来，我们可以之后，我觉得这些经文如果我们回去可以在接下来一周时间去看一下和默想一下的话，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关于我们如何去认识耶稣的位格，耶稣的全然无罪。在哥林多书的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希伯来书4:14-16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刚才引用的哥林多后书5:21的经文和希伯来书4:14-16的经文都明确的，这里哥林多后书说神使那无罪的，是很清楚的说他是无罪的，来代替我们接受了这个有罪的刑罚。然后在希伯来书刚才这里说到，说他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都经文非常清楚的指出他没有，他耶稣全然无罪。好，到这里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关于刚才说的这几个部分，可以看一下小标题。
凡事受过，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提到一个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我忘了你说那个词，但你说一说他可以被试探，这个可以再解释一下。
你看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就是我的理解，这里这个两个是并列的，知道吗？就是说，在受过试探上与我们一样，但我们可能受过试探，我们会犯罪，我们觉得说他跟我们一样，他也要犯罪，但这里指的是他凡是受过试探这一点上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在罗马书，我记得保罗他有这样说过，那因为一人的罪，一人犯罪，罪就流入了这个世界。你可以，我觉得一个对照的去理解他的话，你可以从亚当身上去看，亚当也受那个试探，但是他失败了，然后基督也受试探，但是他成功了，所以因为他义人的义，这个义也归算到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的话，我的理解是他也受到同样的试探，并不是说魔鬼撒旦没有去试探他，比如说在旷野。我们会看到那个记载是他直接的受到那种对话，那种诱惑，但是他没有去顺从撒旦的意思，他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在福音书很多地方他说他有说到一句话，说我的食物就是天父的旨意，他可能就是说他的生命赖以维系的是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这个没有犯罪的是他也可以，他也被撒旦，也被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受罪影响的世界所试探，但是他没有选择和
罪人一样的做法。
那我刚刚理解你的解释是，就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然后有一样的心情，所以他会被试探。刚刚那个意思，我感觉听上去有点像这个，但是后来你解释了一下，就觉得他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本身没有罪行，所以他不会被这些试探受苦，他会。
我记得上一次那个好像是乾坤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总结为基督有没有可能犯罪，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是一种理想化的或者说一种抽象的概念里才可能提出的假设。因为我们上一课也说到，就是说他是完全的神嘛，上一课的那个主题，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说他有没有可能犯罪的时候，首先我们肯定是知道神自己是全然圣洁公义的，所以从神的整个位格来说他是不可能犯罪的，如果他犯罪的话他是背乎他自己，神是不会背乎他自己。但我们说基督有没有可能犯罪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假设，就是说我们把可能就是说把他的位格当中神性的这一面去掉，单单看他人性的这一面有没有犯罪。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就是他的人性跟神性的这种联合，因为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也只能解释到这里，你们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问他有没有可能犯罪，其实是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个前设的问题，是在问他的神性跟人性有没有可能分离。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定义耶稣犯罪什么样的罪。那按照希伯来书四章那段啊，这里最明显指的是旧约的那种献祭体制下的那段定义的罪，对吧？也就是一切在旧约当中怎么说呢，不能去做的，不该去做的。那么如果希伯来书四章14-16节他这样说，他其实也是把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来描述的。他说在旧约的献祭体制下，耶稣作为大祭司，他不像我们人类大祭司一样就是说有着一些人类的底线，而耶稣是能够献一个一次永远的祭，而且这个祭明显是非常越大的。那反过来证明这个祭司其实是超越地球上那些按说要保守自己就是要洁净要那些要努力在洁净的状态下去为其他人献祭的人所能做的，耶稣超过他们。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会从献祭的角度来理解，耶稣是有着一个全人圣洁的无罪的状态的，才能使他所为我们献的祭非常越大。
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的确希伯来书有提到他是那个最终的祭物和一个大祭司，说明他首先他的这里的没有犯罪，首先他肯定符合整个西乃山之约的祭祀体系跟赎罪的体系，所以意味着他没有触犯那些律法。但是我觉得圣经中对于我自己的理解没有查考权威的出处，圣经中对于罪的，其实犯罪呢大这个范畴，我觉得可能是比西乃山的这些律法大的。比如说亚当他得到了一个诫命，是不能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诫命，他违反了这个，他不是西乃山这个献祭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在犯罪。那圣经中其他地方也在说，没有律法以前神已经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所以他们自己的良心为自己作证，他们自己其实内心是有知道什么是悖逆神，什么是顺从神的旨意，什么是悖逆神的旨意，人的良心中会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犯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不顺从神的旨意，或者说它应该不是很刻板的对应着600多条法规，它也超越了这600多条法规以上的东西，我觉得耶稣也是遵守。
因为就是 因为耶稣在他的生活的时间是很确定的，因为说他在历史当中就这段时间里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其实主要就是按照旧约的说法，他其实就是在旧约的律法的某种那个环境下。
对对，他一定会符合那个框架，包括一个祭物的羔羊，律法中要求是无瑕疵的羔羊，这其实是预表他是无罪的。
对，我们也没法就是站在整个永恒当中去理解耶稣是如何无罪的，因为这超过我们的理解，怎么理解范畴。
那我有问题，那耶稣没有罪的罪，他心里有罪的
话，因为他一生没有犯罪，他主内时代他没有犯罪，已经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个无罪的
他，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吧。他除了没有翻那六百多条规条，他也来告诉你什么才是遵守那六百多条规条。当那个规条中说不可杀人的时候，他的教导说其实恨人也不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新约的圣洁程度，就或者说耶稣他自己所启示出来的圣洁，高于当时的犹太人所理解的那种圣洁。
所以他其实超越
了六百条。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
如果说耶稣不是超越了律法的话，他和挪亚就一样了，因为神说在那个时代挪亚是完全人，就是在挪亚的时代，挪亚的行为完全是可以算作一个完全人。如果耶稣只是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的话，那他就他的无罪的程度，我觉得就他神的一个无罪，但是他在永恒中也可以算作完全无罪，还是我是这样。
我也不一贬低耶稣他的这种完美度，就是基于圣经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他所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如何去展现出一个无罪的样式。那么其实耶稣在宇宙永恒当中是怎么样，我相信他是神自己，就是我们已有的资料，就是他如何在他所活里面，他不但能够去行完全的律法，他还能明白律法的本意，律法的那个本质，他也知道如何去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去顺服律法，就是顺服神自己的旨意。这些我觉得耶稣都做得非常好。
你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旧约的律法是为了帮助在启示历史的进程当中还没有进入到耶稣时代的人去认识耶稣，所以律法是指着他的，律法不是那个他需要遵守的本体，然后他才是律法的本体。
但是耶稣顺服律法本身，他完美的顺服律法本身就是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无罪的。
时间关系，你可以先在这个问题再课后。
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那如果是我们经过这两课知道了他是神又是人，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或者说我们时间是够的。在公元的373年，古代的有一位教父亚塔纳修这样说，救主成为人之后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众多，如果有人想要一一举例，就可以把它比作盯着广阔的大海想要数算它的浪花的人一样。人的眼睛不可能吸收全部的浪花，它一浪一浪涌来使它目不暇接，头晕目眩。同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也是如此，要全部吸收是不可能的，甚至无法一一数算，因为超越这个人所能思想的事物远远多于这个人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理解的书。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可能比较难。因为超越他，就是所指就是要数算这个浪花的人哦，超越他所能思考的事物远远多于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能够理解的事物。这你们这个上面有对吧？换句话来说，可能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最好不要企图讨论全部，其实就是对某一部分我们也无法这字可能是个错别，对，应该说是充分恰当吧，可能充分恰当的论述，我们只能提及几件事，对于全部我们只能惊叹。 所有的事情一样的奇妙万分，你的眼睛无论转向哪里都可以看到那一方面所显出来的道的神圣性，会对此敬畏不已。这怎么理解呢？就是只有惊叹而已。我记得巴文克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忘记原话怎么样，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始于你的理解，但是终止于你的惊叹。就是人的理性跟人的知识是有一个边界的，在边界以外全都是奥秘。然后我们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只可能产生出一种合理的回应，就是敬拜。好，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基督的人性，就回到这一点的主题，我们不是因为他的人性或者人性所取得的成就而敬拜他，我们敬拜他单单是因为他神性的位格，他是神才唯独，因为神才是敬拜的对象而非是人。我们要敬拜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敬拜这个位格，但是我们敬拜他的原因是出于他的神性。这里有一个区分，就是说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和我们敬拜的基础。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人，神一杠人，耶稣，是一个有着两性的一个位格，但是我们敬拜的基础是他位格中的神性。我们并不是因为他肉身所取得的成就而敬拜他，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或者说其他的美好的品他的生活中的美好的品质而敬拜他。然后我们敬拜基督，因为他是第二个亚当，耶稣是我们正确完美的代表，他完全顺服了神，而人类的第一个代表亚当在顺服上失败了。敬拜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代赎者，如果他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就不能代替我们赎罪，也不能代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我们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因为犯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需要有一位来到神和我们中间的中保，才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一位中保能够在神面前代表我们，也可以向我们来代表神，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表神，在我们的面前为神代表我们。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就是同时拥有人性和神性的耶稣基督这个位格。敬拜耶稣基督也是同时他也是我们完美的榜样。耶稣像我们一样成为人，目的之一是活出，就是类似于刚才杨磊说的，他的目的之一是活出完美的生活来成为人的榜样。门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目标应当让我们的生活像基督，愿意献上生命，至死顺服信靠基督，并且始终愿意用爱心和饶恕去对待别人。敬拜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他是同情我们的大祭司。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人，那么他就没有借着经历体会我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挣扎、试探和痛苦，因为他曾经成为人，所以他能够完全的了解和体会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敬拜耶稣基督，他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因为基督唯有作为人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像哥罗西书1:18所说的那样，从死里成为首先复生的。首先表明我们将来会像基督一样从肉身上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亚当的身体，但将来我们会拥有基督一样的身体。这正是哥林多前书15:49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15:49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也要敬拜耶稣，因为他是永远的神人。耶稣并不是暂时的成为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永远的联合在他的位格里，他也并非只是以永远的神的儿子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存到永远，他也是以耶稣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存到永远，并且他永远是基督， 是他百姓的弥赛亚和救赎主。耶稣永远是一个位格之内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好，我们今天的课堂的内容就到这里。